念一声佛号，除一切妄想；念一声佛号，现无量光明。善持戒行，专修净业。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佛教常识答问，作者赵朴初。第四章，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阿育王弘扬佛教，在学术文化上起了一些什么影响？
当时佛教的传播对亚洲各国以及东方和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国家的文化交流起了深远巨大的作用。阿育王生前巡礼各地佛迹时，铭刻了许多石柱，他又在各地岩壁上刻了许多法号，这些遗物至今还有留存和陆续发现的，对古代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阿育王传播佛教之举，对当时部派的兴起有没有影响？
阿育王时代，佛教大约已经分为四个部派，各部派分往各地传教后，受到各地不同环境的影响，在形式上和学说上有了不同的发展，这便促成了更多部派的产生。
关于阿育王时代举行的第三次结集的情况，可否请您再谈一些？
关于第三次结集的经过，我在前面谈到佛教经籍时已经讲过了。根据南方佛教记载，阿育王大弘佛教之事就在结集之后。最近在阿育王故都巴那，发掘出阿育王建筑的一座宏大寺院的遗址，里面有100根石柱的大讲堂，并有许多僧房和水池。有人说，这可能就是第三结集的住所。但是，关于第三结集的事，北方所传典籍中没有记载。
阿育王之后，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阿育王大弘佛法后，300年中，佛教在中亚各国获得了坚固的根据地，更向东发展而传来中国，流布地域日渐推广。但是，在印度境内，佛教却遭遇了厄运。阿育王逝世后不到50年，孔雀王朝为迅迦王朝所代替，受到婆罗门国师的助力而篡得王位的弗舍密多罗王崇拜婆罗门而严厉地排斥佛教，毁坏塔寺，杀戮僧众，使印度佛教一时陷于黑暗的时代。幸而迅迦王朝的统治势力仅限于中印度，他的排佛运动没有波及到南印度和西北印度。当时佛教徒多避难于西北，也有逃到南方的，因而促进了北方佛教的兴盛和南方佛教的发展。当时 统治北印度的是大夏国弥兰陀王。弥兰陀受了那仙比丘的教化，皈依了佛教，至今传存着他和那仙比丘关于佛教的问答，汉文译本称为《那仙比丘经》，巴利文本称为《弥兰陀问经》。大家都知道的犍陀罗佛教美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渐兴起的。
当时南方佛教的情况是怎样的？
关于当时南方佛教的情况，缺乏资料。可以知道的是，由于阿育王派到南印度去传教的是大众部僧众，所以大众部学说在南方盛行，而为兴起于南方的达罗维图民族所接受。达罗维图人建立的安达罗国，在公元前28年灭了中印度的康发王朝，而并有其土地。此后中印度的佛教似乎稍稍有了起色，与安达罗人入主中印度的同时，大月支人灭了西北印度的大夏王朝，而创立了贵霜王朝。印度历史自此进入了南北朝时代，直至公元四世纪吉多王朝时才再次统一。在此时期中，南朝佛教情况很难知道其详，北朝佛教则在公元二世纪迦尼色迦王时期最为兴盛。
迦尼色迦是怎样的人物？
关于迦尼色迦的事迹很少有记载，但是在护持佛教方面，他有阿育王第二之称。据说他从前也像阿育王初期那样多所杀伐，后来得到胁比丘的教化，皈依佛教。从遗迹看来，迦尼色迦时代建造的塔寺和佛像很多，而且在艺术上有很大发展，如在佛塔的形式方面改变了印度向来的覆钵式，而创建了五层楼阁式的佛塔。在造像艺术方面，参着希腊、印度两地不同形式而自成风格，使犍陀罗佛教美术发展到高峰。迦尼色迦王又由中印度罗织当时佛教大文学家马明到迦师弥罗，使佛教文化获得辉煌的发达。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想见佛教在这时代兴盛的情况。迦尼色迦王对佛教贡献最大的，就是在他发起和护持下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结集。相传他曾向一些人询问教理，所得的解答各有不同，他感到学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依从胁比丘的指导，召集室友以下的硕学比丘500人，在迦师弥罗撰集三藏，并加以编述注释，共30万诵，900多万言，历时12年方始完成。其中一部分就是《大毗婆沙论》，是属于 说一切有故的一部重要的巨著。我国有新旧两种译本。